亚太报道。各位听友好，今天是北京时间2024年4月5号星期五，我是佳远。这次亚太报道的主要内容包括：美国财长耶伦抵达广州，促中国停止输出过剩产能，会奏效吗？中国网民热议台湾地震，有人要解放军登岛救灾。台湾强震后，蔡英文带头捐款，一个月薪资赈灾。中国多地高校提升监控学生力度，有企业责令员工退群。习近平全力下放蔡奇，有学者认为是分忧不分权。接下来就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美国财长耶伦已经开始为期一周的访华行程，他星期四首先抵达广州。对于耶伦此行，美中双方都很重视，但各自都有不同的期待。耶伦此行将代表拜登政府传递什么样的信息，而中国将有什么样的反应？那么这次访问呢，对于稳定中美关系又将起到什么样的作用？以下是本台记者凯迪的报道。
美国财长耶伦当地时间4月4号下午抵达中国南方工业城市广州。据路透社报道，耶伦此行将向中国官员传达一条严厉的信息，那就是你们生产的东西太多了，尤其是清洁能源产品，而世界无法吸收这么多。稍早耶伦在阿拉斯加停留时就曾告诉记者，不排除采取额外措施来保护美国清洁能源产业，免受中国过剩的投资和产能影响。不过他拒绝透露是否会在与中方会谈中提出征收新关税的可能性。旅美经济学者李恒清告诉本台，产能过剩的关键是中国的政府补贴问题。
重点是叫做不公平竞争，因为美国是一个市场经济的 free market 的，那这个供需关系呢，最后因为补贴，因为高额的补贴呢，就打破了。它是一个市场扭曲的一个市场，那这个时候对于未来的市场竞争会出现很多的问题，实际上最终损害的消费者，损害的市场。
曾在克林顿总统时代任美国商务部助理部长的莫罗伊告诉本台，中国大约10年前制定了中国制造2025战略，计划在电动汽车、半导体、太阳能电池板等关键领域成为领导者。
And they pumped a lot of money.
他们向这些行业注入了大量资金，以补贴他们在中国的发展。现在耶伦部长要去中国，就是因为中国的电动汽车、太阳能电池板和其他东西在中国生产过剩，因为他们补贴这些产品。
据路透社报道，中国目前正向全球市场输出大量电动汽车、电池、太阳能电池板、半导体和其他商品，这是多年来大规模政府补贴和国内需求疲软的结果。许多商品的全球价格正在因此下跌，这也给其他国家的生产者带来压力。未来几天，耶伦将在与中国高层经济官员进行的一系列会议中传达其观点，即过剩产能对中国不利，并且美国、欧洲、日本、墨西哥和其他主要经济体都对此感到越来越担忧。一位美国财政部高级官员说，耶伦将会向中方解释，如果世界各地都出现贸易行动，这不是什么反华的事情，而是对中方政策的回应。中国官媒央视新闻的微博马甲号玉渊谈天4月4号发文，标题是美财长来广州要想清楚几个问题，其中辩称拜登政府靠打压中国企业并不能让美国的那些老工业区从中国手中抢回工作岗位，振兴美国制造业。此外，文章还敦促美国加强同中国在新能源领域的合作。美国律师、作家及电视评论人士张家敦告诉本台，中国当局绝不会停止对外倾销过剩产能。
中国是打算通过出口来解决这些问题，他们目前确实没有其他办法可以解决其经济问题，他们坚决不刺激消费，而这是中国唯一可持续的方法。
他认为中国现在正朝着错误的方向前进，是时候让中国付出惨重代价了。美国财政部官员日前发布耶伦行程时对媒体表示，耶伦此次中国行将继续他一直在进行的密集外交，以负责任地管理美中经济关系。李恒清指出，耶伦此行不会有任何突破，不过美中高层保持接触还是有意义的，因为透过接触可以相互了解底线，看是否存在新的机会能够缓解冲突，这也是耶伦此行的一个重要目的。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凯迪华盛顿报道。
台湾本月3号发生的强烈地震，截止到目前至少造成10人死亡，1000多人受伤。众多中国大陆的网民在微博评论区留言，向台湾民众表达慰问和鼓励。不过也有少数网民要求解放军登岛救灾，但相关言论被微博管理员删除。请听记者钱朗和陈美华的报道。
本周三上午，台湾花莲遭遇25年来最强烈的地震，造成至少9人死亡，1000多人受伤，部分的房屋倾斜或倒塌。在新浪微博、腾讯、抖音等中国社交媒体上，许多自媒体人和网民在相关消息的评论区对台湾受灾民众留言慰问。有网民说，愿台湾人民安康，祈福台湾人民能平安度过这次灾难。也有网民说，台湾虽然基建差，但是能保护私有财产。然而有少数网民调侃台湾救援力量不足，还说地震是双喜临门，甚至有网民要求解放军登台等等。相关的言论被微博管理员删除。福州网民林先生接受本台采访时说，网络言论内容受到严厉的管控，人们在网上看到的带有立场性的言论不是普通人所发。
怎么说呢，如果说没有新浪微博，没有官方参与那个删除删帖的话，我估计幸灾乐祸的还是大部分。通过大量的洗脑宣传啊，刻意的去仇恨教育啊，大多数的老百姓意识不到什么公有财产私有。
微博管理员在地震当天发布通知，称在巡查平台言论时，发现了少部分用户发布幸灾乐祸、调侃灾难的不当言论。微博称删除了340多条调侃灾难、煽动极端情绪的内容，并暂时禁言了20多个发布此类内容的账号。微博表示，灾难面前更需要广大网友客观理性的参与讨论，发表观点，不发布缺乏同理心的内容，不轻信和传播不实信息，用实际行动祈愿灾区民众平安。网民林先生还说，微博删除调侃台湾救灾的言论，是担心这类言论引起台湾民众对大陆政府的反感。
他们现在也要顾及自己的形象，顾及自己的脸面，在国际上来说都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事情。你不能说在国内搞得一大幅闹笑话，他们自己也是一个很丢人的事情，要不然他们也不会去组织删除这些不良记录。
曾经历汶川512地震的成都居民杨女士对本台说，当年地震发生时，她感到房屋摇晃的时间持续了3分钟，院子里一米多高的辣椒苗被抛到空中再落下，反复多次。而台湾这次地震时间持续1分钟左右，算是幸运，不然损失更大。杨女士赞扬台湾的民主制度，也批评大陆不保护私有财产。她说，
保护财产最最基本的人性都没有了，国内基层老百姓的就基本上保护的比较少，官员家里的那肯定都要保护了，人家有特权嘛，特权在人家手里，要是官员的家属受伤了，那肯定马上就得到解决了。我是被官员打伤了，我报案都拒绝受理。
研究中国互联网审查的观察人士普遍认为，中国社交媒体在重大事件上出现的网民评论言论，往往是官方故意放任的结果，但是官方会控制正反两方面的言论比例，随时调整。记者钱朗报道。
台湾本周三发生7.4级强震，这是自1999年921大地震以来，台湾于25年后面临的最强烈的地震。在灾情陆续传出后，台湾的多位高级政府官员都表示将捐出一个月的所得协助赈灾。以下是本台记者唐媛媛的报道。
4月3日，台湾花莲发生强震，截至4日晚间，地震已经造成10人死亡，1099人受伤。据台湾中央社报道，台湾的总统府宣布，为了协助灾后重建，台湾的总统蔡英文、副总统赖清德、行政院长陈建仁、副院长郑文灿都将以个人身份捐出一个月所得赈灾。在台湾发生强震后，外界发现，在面对重大灾害时，两岸官员的态度大有不同。相比台湾的官员积极赈灾，据本台此前报道， 去年八月，中国华北地区因杜苏芮台风遭受暴雨与洪灾，在灾害发生的第一时间，灾区不见地方官员的踪影，还有消息传出，数十万河北民众在躲避灾害过程中受困，官方救援力量和物资严重不足，而各地民间救援团队却因为没有得到当地政府寄发的邀请函而不被允许前往救灾。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博士王军涛在接受本台采访时分析表示，两岸官员在灾害发生时应对的方式不同，与政治制度不同有关。台湾的民选官员对民众负责，而中国大陆的官员任命受上级指派，因此对上负责，除非上层官员对事件表达关切，不然地方官员不会有所作为。王军涛补充表示，两岸官员在灾难处理时的差异主要有三，分别是是否会及时出现在救灾现场，是否坦诚过失，以及是否会在事后请专家进行检讨。
第一个差别就在于说呢，当灾情发生的时候，这个官员在第一时间能不能到现场，或者到现场后做什么，就是在一个独立的媒体民意的监督下，如果一个政府的官员你没有出现在这个现场的话，或者你没有及时采取一些措施，你会在舆论里面失分，而且会影响你的这种公众形象。第二个差别呢，当这个事故发生的时候，那么你是去坦诚自己在这个事故里面有错误呢，或者有些过失呢，或者真正发生问题呢，还是要掩盖问题。最后一个差别就是事故发生之后呢，台湾的官员呢会让专家来研究这些问题，那么来找到解决方案，而大陆的官员就因为他掩盖问题嘛，就倾向于说造成问题的很多的根源呢，就常常就是如果没有被揭露，当然他就不去找根源，如果要是已经被揭露出来，他就会张冠李戴。
另一方面，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副代表耿爽在联合国安理会的会议上表示，感谢国际社会对台湾强震表达同情与关怀。他的一席话引发台湾民众强烈不满，台湾的外交部也对此做出严厉谴责。针对耿爽的发言，美国圣托马斯大学国际研究讲座教授叶耀元就此分析表示，这显示北京当局企图将台湾问题内政化的努力。
当他代表台湾去跟其他国家道谢的时候，那就是说台湾是我的嘛，所以不管是你们关注台湾、关心台湾或帮助台湾，其实都是在帮助我国的领土，所以他是用这样的方式去内化或内政化台湾的问题。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唐媛媛华盛顿报道。
中国当局针对社会各界的网络监控力度持续升级。近日，湖北大学和中国石油大学克拉玛依校区要求大学生班级建微信群需由班主任或辅导员监督。与此同时，一位国企员工表示，公司要求员工退出民间社会聊天群，以防止所谓的言论失控。此外，有网民披露，近期出境时被边防人员要求出示回程机票，并朗读一段文字录音。请听记者钱朗和陈美华的报道。
中国各地高校近期进一步提升对在校学生的管控。据多位网民说，目前许多学校要求班主任管好学生微信聊天群，同时实行聊天群群主负责制，由班主任和辅导员负责建群，学生在群内留言内容受到约束。上海交通大学一名学生周四对本台证实，
这已经有一些时间了，我们一般不在班级的群内转发与班内无关的事情。
美国社交媒体 X 平台账号李老师不是你老师发帖表示，近日中国石油大学克拉玛依校区通知称，因学校网络意识形态管理规定，所有学生群聊都需要交由校方统一管理，班级群、同学交流群、课程交流群等需要老师和学生干部介入管理，老乡群、公寓群、二手交易群、外卖群等由学校保卫部统筹管理。学生们表示，甚至连团建吃烤肉的群也都在此通知的要求范围之内。而湖北大学要求学生上交微信个人信息界面截图。 南京一名企业员工郭女士告诉本台，除了学校根据上级指示严管学生在微信群的言论，国企对于员工也有类似的要求，包括要求员工退出不受企业控制的民间微信群。
学校现在基本上就是管控已经非常非常严格了，各行各业，就是我是说国有啊，最近是在对微信做进行一些管控，有一些单位，就是所谓的单位，就是国企或者是说企事业单位这种嘛，最近都在解散微信群啊，就是管理这方面的事务。但是从管理的角度上来说，肯定解散是最方便的。最近就这种收紧的趋势蛮多的。
另外有中国网民在微博留言，四川部分地区正逐步在居民家门牌上装二维码，这样每个人都可以通过扫描二维码查看房主的社会信用评分。也有人认为这样是鼓励人们将社会信用评分低的居民视为次等人。而官方的解释是，二维码门牌安装是为了方便人口登记以及办理居住证等群众的事务，减轻群众奔波的服务务项目，不会存在泄露住户隐私的情况，别人扫描二维码绝对不会出现住户的情况显示。另外，近期有网民在社交媒体抱怨，在机场出入境大厅现场被要求读一段文稿，疑似是用作声纹比对，文稿内容为电信诈骗的话术。对此，时事评论人士陆军对本台说，当局对于国人的监控始终处于收紧状态，包括采用新科技手段，
包括说像这个声纹识别呀，像那个通话呀、录音留言呀等等的，都是可以通过声纹来识别的。第二呢，就是对于一些重点人群呀，尤其是会做出一些专项的安排。对于高校来讲，前年的白纸运动为当局重点监控的群体。
对于中国边检人员要求前往东南亚国家的旅客提供返程机票和朗读电信诈骗的文字，陆军认为这可能与监控境外电信诈骗行业有关。记者钱朗报道。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近期一改亲自指挥、亲自部署的先例，将中共中央党建工作小组组长的职位下放给中央政治局常委排名第五的亲信蔡奇，引发外界关注。但有分析指出，蔡奇接棒只是分忧不分权。以下是本台记者经纬的报道。
据人民日报报道，中共中央党建工作领导小组本周三召开工作会议，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蔡奇接替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党建小组组长的身份主持会议并讲话，引来外界关注。上述会议提到，4月至7月期间，在全党开展党纪学习教育。此外，会议还传达了一个明确讯号，治党汉之际将愈来愈严。然而，奉行小组治国的习近平此次下放权力给蔡奇，释放了怎样的讯息？纽约城市大学政治系教授夏明分析说，在习近平的第三届任期中，提拔亲信和巩固权力是第一要务。
他完成了完全的就是夺权的这么一个任务，那么现在就是进入到一个掌权了。所以对习近平来说呢，那么他两届任期以后进入第三届了，在中国的这个人事和组织体系中呢，逐渐就要把自己的人呢放到了就是关键的职位了。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七名常委中，虽然蔡奇名列第五，但秘书出身的他早年在浙江、福建历练，是习近平亲信岷江新军中的重要一员。南华早报援引官方人士透露，习近平近期亦将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交与蔡奇正式负责，而该部门自14年起由习近平亲自领导。夏明说，
习近平呢，他用了两拨人，都是他在地方那个建立的派系。那么一拨呢，就福建帮，包括就是你可以看到蔡奇、何立峰啊等等的。那么另外一批呢，就是浙江的，李强啊，原来是陈敏尔了等等的，都他浙江的老部下。
海外政论刊物《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告诉本台，小组治国是习近平治理国家的一贯策略，蔡奇担任小组组长只是替习近平分担事务，相当于习近平的代理人，并不代表分权。
原 原来他挂那么多小组长的名字，他其实他也不可能直接去管那些小组的事情。这是因为他在初期主要想让这些小组都在他的控制之下，而他的亲信呢，资历啊、威望都不够，不能在那小组里头做主嘛。那么所以他就出面挂个组长。
据统计，自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央领导的工作小组在顶峰期就超过22个，而习近平挂名组长的头衔也有7余之多。胡平还表示，习近平一再提拔自己的亲信，并将引起党内其他派系的不满。截至目前，蔡奇还兼任数个要职，包括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及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书记。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金伟华盛顿报道。
中国的清明节之际到底放几天假成了人们关心的话题。事实上，在官方的调休制度下，清明假期并非许多人认知的3天，而是仅仅只有1天。详情请听记者孙成的报道。
根据中国国务院办公厅公布的放假安排，今年清明节在4月4号到6号间放假调休共3天，4月7号星期天上班，又由于4月6号本就是应该休息的周六，所以实际上的清明假期只有1天。在深圳工作多年的陈小姐表示，她很想放假，实在是不想加班。她说：“
呢种事情会让我好烦，好憎呢种调休，因为下个星期要上落日。”
这种事情让我很烦，很讨厌这种调休，因为下个星期要上6天班，整个人很累很累。我们是做广告行业的，早上9点上班，有时候加班到晚上8、9点。如果连续6天这样，真的受不了。
6日的话，真系会顶唔顺。
在中国社交媒体微博上，热搜话题“原来清明并不是放3天补1天”已经引来了多达2.6亿人次的阅读量，并在热搜榜上一度冲上榜首。大批微博网友对此表达不满，有人表示：“调休这个事不能细想，细想就觉得亏，得过且过吧。”还有人说：“调休就是没放假啊，才发现吗？”陈小姐说，她的同事朋友中没有一个人喜欢这种调休的。
边个会中意啊？正常都是上5日班，多上1日班。
谁会喜欢啊？正常是上5天班，多上1天扰乱了生活节奏，工作量增多了，而且原本周末的安排也全都乱了。
都会全部乱了。
在知乎网上，还有网友表示自己的公司每周实行单休日制度，因此如果4月4、5两天调休放假的话，那么就要从6号起连续上8天班。还有网友直言，我们就没有选择了，直接通知上8天。关注中国劳工权益状况的人权活动人士向丽认为，从常理上讲，放假的安排应当保障人们不能太劳累的工作。
一下子工作8、9天，大家没有休息，也是属于容易生病嘛，有很多人会猝死。有一些我知道的这个码农，一工作7、8天，1点不休息，可能还不是朝九晚五，那可能是朝9晚10，11加班就无限制了。所以我是很反对这个无限制的调休的。
中国从2008年开始实行调休制度以来，带来的不便一直受到不少舆论抨击。根据人工智能微博智搜公布的大众情绪分析，网友们对清明实际只有一天假期的看法是43%感到悲伤，18%感到失望，15%感到惊讶，14%感到生气，而感到开心平和的人则分别只有7%和4%。向丽表示，中国当局往往会利用调休造成的小长假限制维权人士和异议人士的行动自由。
我是知道有很多人因为清明这次调休3天，他们被国保关在家里，然后不让出门，不让买火车票，买了火车票出去又让他们退掉。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孙成旧金山报道。
全球视野，丁秒呈现中国大事。
经济霸权主义将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开放平台，不设限传播被屏蔽的声音。
欢迎您收听自由亚洲电台的亚太报道。
亚太报道 YouTube 全新上线，主播嘉远带您了解更完整的中国。
本周四，台湾的前总统马英九继续第4天访问中国大陆的行程。马英九参加清明公祭汉宣皇帝典礼被视为他此行的重头戏之一，但他献花的牌位虽与国台办主任并排，却排在陕西省省委书记之后。 详情请听记者陈子飞的报道。
正在中国访问的台湾前总统马英九周四出席由陕西省政府、国台办和统战部主办的清明公祭典礼，大会以中国国民党前主席称呼马英九，安排他在中国人大副委员长庞清华以及陕西省书记赵义德之后，与国台办主任宋涛一同上台献花。陕西省省长赵刚在祭文加入台湾有关的内容，表示两岸统一历史必然。马英九在活动之后表示，曾六次在台湾遥祭王帝陵，这次能亲身参与意义重大。
1937年清明节，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一起在皇帝陵举行共祭中华民国始祖轩辕皇帝的仪式，代表无论是哪一个党派都供奉皇帝作为我们中华民族炎黄子孙的共同始祖。我也希望我们来自台湾的年轻人要更加牢记中华文化与中华民族的根源，以及身为炎黄子孙的骄傲。
两岸关系专家赵春山表示，马英九这一次到中国的主题是文化和寻根之旅，同时也希望为紧张的两岸关系尽一份力。
他是要从文化跟历史啊，要把台湾跟中国把它连接起来。现在台湾现在很多人对台湾跟中国之间的关系啊，每个人都看法都不一样了。有些人还不承认自己是中华民族，所以他是希望两岸呢在文化认同跟民族认同里面呢，希望能够尽一点力吧，让两岸在这方面呢是不是能够更接近呢？
台湾师范大学政治学研究所教授范世平表示，马英九不像连战，能先与最高领导人见面，再到地方交流，在失去最高层加持后，使马英九有被地方领导怠慢之嫌。
台湾当然有意思啊，马英九过去是跟习近平是平起平坐嘛，他的位置如果到这种地方和活动去，应该都是排在省委书记之前嘛，放在省委书记以下，我是觉得是有点贬义啦，就是你是前任的省长的概念吧。马英九身份绝对是高于连战，可是马英九受的接待可能都还不如洪秀柱。这次这个安排不让你直接进北京，绕来绕去，然后再绕去北京，有点朝贡的这种路线。从中国来讲，台湾就是我的一个地方政府了吧。
熟悉中国文化的香港作家陶杰表示，陕西的活动安排反映统战意味和形式主义。马英九谈到炎黄子孙的讲话内容与定位，并没有讲清楚谁是中华民族的正统。陶杰表示，台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从属已是事实，虽然马英九此行多次强调中华民族始祖的重要，但相信对台湾人起不了统战的作用。就亚洲电台记者陈子飞报道。
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再关注几条其他方面的消息。一份由欧洲多家学术机构发布的最新学术自由指数报告指出，全球学术自由状况已经退回到50年前。目前全世界人口超过56%住在学术自由被完全或严重限制的国家，其中中国在179个国家中排名倒数第8，台湾则是亚洲第一。该指数汇整全球超过2300名学者的意见，审视179个国家在研究与教学自由、学术交流与传播、院校自主性、院校诚信以及学术与文化表达等五大领域的表现，借此评估各国学术自由的情况。日本共同社4号引述外交圈消息人士指出，韩国政府目前正在规划今年5月份召开中日韩三方峰会，这将是继2019年峰会中断后三国领导人再次会晤，预计会讨论经济合作与朝鲜威胁等区域问题。自1999年起，中日韩三国领导人定期与国际会议场边会晤，2008年后开始轮流担任主办国，召开三国领袖峰会。中日韩峰会最后一次召开是在2019年的12月，当时按照惯例，由时任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与韩国总统文在寅代表出席。在那之后，受到新冠疫情和日韩关系紧张等影响，三国未能够再举行领袖峰会。据路透社4号独家披露，美国拜登政府计划下个星期要求荷兰停止让其半导体设备制造巨头阿斯麦出口部分工具到中国， 这是美国试图说服盟友联合遏制中国制造高端芯片能力的一环。各位听众，这次的亚太报道播送完了，谢谢收听，再会。